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的跟你一起来研读哥林多前书。
今天我们会跟你看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到16章的4节，只有短短的5节经文，但是里面有很宝贵的教训，尤其是15章58节是整个15章的一个结论，讲到复活真理的结论。那么陶立明姐妹跟我周广亮呢，再次欢迎听众朋友的收听，愿神借着他的话安慰你，加力量给你。
是，在这呢，我稍微的把那个大纲给讲一遍。15章的58节本身就是一部分，说的是一个结论。为什么要为主做工呢？怎样做工呢？为主做工呢是不突然等等哈。那么第二大部分呢是16章的1到4节，说的是捐献的原则，信徒在奉献的钱财上应该怎么样呢？那今天我们再次的仔细的看看这些经文，而且也要想一想看我们怎样的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可以实践这些圣经的教导。
在这个世代里，教会面对的问题非常多，有异端邪风的冲击，有纷争，有纪律的问题，也有跟婚姻、代职侍奉、吃祭偶像之物、灵恩、奉献等等有关的问题。希望透过哥林多书信，我们可以获得智慧，晓得怎样面对这些问题，建立一个讨神喜悦的教会。哥林多前后书研读。
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非常宝贵的一节经文，也可以说是一句金句，我读给听众朋友听。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这58节呢是15章的总结，中心的信息呢是劝勉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要好好的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做工，也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侍奉，好好的侍奉主。
是，
我们可以回答两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为主做工呢？另外要怎样做工呢？我们来看一看，思想这个问题。首先，为什么要为主做工呢？这里讲到的58节一开始说所以我们留意，它是连接了上文。我们看圣经呢，要留意这个上下文的道理哈，不能断章取义。连接上文的所以，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复活了，又因为我们对将来充满了盼望，我们知道自己也一定会复活，而且我们的身体也会改变。记不记得我们说在51节那里讲到的，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那我们的身体呢要改变，成为复活的身体，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为主做工。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我跟陶姐妹跟小桃子一起跟你分享了，就是怎么样来侍奉主呢？我们要怎么样为主做工呢？至少有4方面。
是，
首先第一方面呢，是要坚固不摇动，这对我们听众朋友很宝贵。陶立敏呐，陶姐妹，你觉得坚固不摇动，我们要怎样来留意呢？
好，其实呢，这个坚固不摇动呢，是指着在信仰上坚固不摇动。我们不要因为别人的主张，还有那些异端的诱惑，那些不信者的批评而动摇了。
对。
另一方面呢，我们要在侍奉主的热心上坚固不动摇。不要失去了正确的目标而在圣工上灰心丧志啊。
对，这是第一方面，怎么样为主做工，要坚固不动摇。刚才说 是信仰上要坚定。那第二方面呢，就是要常常做主工。常常两个字很宝贵。那么是我们的主爱我们，我们明白他的爱，被他的爱 激励以后，我们会更热心的寻求明白圣经的话。像在这里，等一下我们也会重复，我们的这个圣经问答比赛的一些题目，是要激励你，让你明白哥林多前书，明白圣经的话，以后呢，也更能够使你经历到主耶稣的能力。那另外也留意到第三方面，他这里说要竭力，常常竭力多做主工，所以常常两个字之外呢，还有竭力多做主工，是指不管是属灵的恩赐也好，圣经的知识也好，如果我们多多的运用这些知识，多多的操练服侍主，竭力的做，我们一定会发挥到一个更好的地步。
还有第四点，就是劳苦而做哈，如果我们肯付代价，不怕麻烦，劳苦的为主做工，我们就不仅在恩赐和知识上得着操练了，我们也会在灵命上有所学习。那接着呢，保罗就说出了一番很有鼓励的话哈，为什么我们要这样热心的为主做工呢？他告诉我们，原来呀，为主做工是不徒然的。
对，
在主里面呢，一切都不落空的，一定会蒙主的纪念的。
在这里他说，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而且他前面加了知道两个字，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不是白白浪费的啊！我们知道主感动我们，我们所做的呢，主都保守，而且能够存到永远。主耶稣基督已经纪念，而且为主劳苦的果子已经使自己的生命、恩赐、品德各方面都能够有所学习，而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已经为福音显出了见证。不但是使徒保罗本身，不但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这样的一个祝福。所以，让我们继续的靠着神的恩典为主劳苦。
周牧师啊，你有没有试过一些的经历？就是你非常的劳苦，但是在那个劳苦之后呢，发现没有什么果效的。
没有啊，基本上我们相信，很多果效不是立刻能够看到的。像种田的这个农夫知道，不是第一天种第二天就收，所以我们传福音也是这样。有一次在布道会里面呢，卢文牧师他也问，今天来听福音的人呢，已经信主的人，有没有第一次听福音第一次就相信呢？
是
很少，我们都是慢慢的认识啊，听久了以后呢，时间到了就能够成长，就能够收获。所以呢，我们侍奉主也是不要期望一年两年就能收成。我们说传福音牧养教会呢，最好是在一个地方一生，将来呢，你的劳苦呢会显出来，那是在永恒的国度，神必定会使你看到的。
是。其实呢，我觉得这段的经文对于陶丽敏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鼓励，因为呢，陶丽敏在教会里常常有机会参与传福音的工作的。而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呢，的确是好像许多位牧者所说过的，不是每一次你出去呢，人家都会立刻相信的。
对，
人家愿意相信，或许在这个之前他已经听了十几二十次了，到你的时候是收割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心已经准备好了。如果他今天是头一会儿听你讲福音的话呢，或许他还需要很多次慢慢的消化哈，等候圣灵的工作，才会有这样的一天归向耶稣。这段经文给我一个鼓励，不要看那个果效，我要继续努力忠心的为主做工的。
对。
那么接着呢，我们就来看看了保罗另外的一个教导，是关于捐献的一个原则啊。十六章呢一到四节经文这么说的，论到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奏。即至我来到了，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若我也该去，他们可以和我同去。在十五章呢，保罗就很竭力地证明了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复活的信息直接地影响到信徒生活侍奉的态度。十六章就讲到了信徒奉献金钱也同样受复活信息的影响，因为基督复活了，我们将来也都要复活，活着的目的就不是为了吃吃喝喝。
是的，
既然我们的人生有永恒的价值，那这个对于我们在这个短暂的世代当中呢，被认为是最有用的这些金钱也应该拿来 做有永远价值的运用啊。
嗯，那这里呢讲到论到圣徒捐钱呢、讲明了这节经文谈的是为圣徒的需要奉献金钱。那捐钱的原来意思呢是收集收取的意思，这是指收取奉献的钱。那么所有的钱呢，不管是给教会的或者是给弟兄使用的呢，都是先奉献然后转给人的。我们看新约圣经罗马书15章25到27节，罗马书15章25到27节，还有罗马书16章的这个经文的时候呢，可以知道使徒保罗在这里所指的圣徒呢，应该是指耶路撒冷的圣徒，因为他们有需要。那么如果再看历史的话呢，就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第8章第1节，以及再参考雅各书，新约雅各书第2章第6节、第5章第1节到第6节，以及希伯来书第10章32节35节，我们可以推测或者有一个整体的了解，知道耶路撒冷的圣徒呢曾经受过逼迫分散。那么分散的话呢，家破人亡会发生、失去工作，失去经济的能力。那么分散以后呢，住的地方啊，生活呀、财务啊等等都会有需要。所以保罗劝勉外邦教会的信徒要为耶路撒冷的信徒呢捐献钱财，来救济他们，来帮助他们，来表达爱心，供给他们的需要。
嗯，
那么如果你看他在这里说呢，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这句话呢，加拉太的众教会可以推测到或者是参考加拉太书6章10节，加拉太书6章10节，保罗吩咐加拉太的信徒要向信徒捐助行善。加拉太是一个大的一个地区，包括了好些城市还有里面的教会，那么所以说是众教会，加拉太的众教会。事实上呢，保罗不仅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也同样吩咐马其顿和亚该亚的众教会。这个在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1节到第4节，还有9章1到2节都能够看到，他吩咐马其顿的教会啊，亚该亚的教会，这是不同的省啊，罗马帝国不同的省份。那么为缺乏的圣徒呢奉献钱财，互相照顾，彼此表达爱心。接着他说，你们也当怎样行。
嗯，
刚才也读了，你们也当怎样行呢？如果参考哥林多后书8章跟9章，还有罗马书前面我们说的15章25节跟26节的话呢，可以知道哥林多人呢的确是照样行了。另外别忘了，哥林多城呢比较有钱，是商业大城，
是，
所以呢好像香港，那么信徒呢一般水平可能会稍微高一点的生活，那么他们当然应该有能力来帮助别人，保罗就鼓励他们呢用爱心捐助。也可以看到早期的教会呢彼此之间在钱财的捐助跟帮忙上呢有这样爱心的见证
啊。其实这是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哈。
对，
我们也很希望今天教会里弟兄姊妹是这样的。接着呢，保罗就很仔细的谈谈了信徒在奉献钱财上应该怎么样呢。第一方面呢，应该是在一定的时间之内查看自己的进项有多少，然后抽出所应该奉献的那一部分预备为主所用。在旧约呢，所有的以色列人要奉献1/10，这个原则也适用于新约的信徒，但是呢是有不同的。
对，
不同的是什么呢？我来讲两点哈。第一，1/10的奉献对于新约的信徒不过是一个最起码的一个学习，教导我们怎样的完全的奉献。第二呢，新约信徒奉献1/10不是因为守律法，而是出于爱主的心。
嗯，
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就好像亚伯拉罕把1/10奉献给麦基洗德那样，是出于自愿的。然后呢，第二大点就是我们奉献的钱财应该是预先准备好的，不是临时去做的。
嗯，
我们早就应该看到了啊，这个某某信徒看到了教会还有呢咱们神的家有这些需要啊，那我们就做出了准备，然后我们把准备好的献给主哈。
对，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很宝贵。如果临时把钱去凑出来呢，去临时弄钱呢，临时凑钱的话呢，显得呢你的这个诚意不是很足够。如果你在很早就一点一点预备哈，那么 都能够表现出你的心意呢是很真诚。
是。
好，在这里我们看到呢，第二节他讲到的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可以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呢，认为保罗要信徒把钱捐出来留在教会那里，然后等保罗来的时候呢决定钱的用处。第二种解释呢，是认为抽出来留着不是留在教会那里，而是留在信徒个人的手中，个人的家中，预备好它，等保罗来的时候呢才交出来。不管是留在自己的手中也好，或者是交给教会的司库管理，有了这个收条也好呢，最重要的是应该先奉献，表达你的诚意，先做好预备。但是如果奉献的钱已经决定了用途，就应该交给当得的人，或者是负责处理钱财的人。这个管理金钱呢，一定要是光明的、透明的。另外呢，也不应该是一个人的，那么应当是有司库会计。尤其是今天呢，在金钱方面呢，慢慢的进步，在账务上都越来越先进的时候呢，金钱的往来也应该有收据。我奉献了10块钱，我奉献了50块钱呢，收到的那一方面呢，应该有两个人签名，说收到了。有数字，有金额，又是谁奉献的，那么拿一个这个证据，那么免得混乱。
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的意思是什么呢？那如果我们说这里是为了特别的需要而奉献的，那个就是指预先有了一个需要的对象啊，这个对象有需要了，或者是呢，我预先承诺了，我一定要捐某一个数目的钱给教会，然后每个主日我就从我的这个收入当中抽出一部分来，逐渐的储蓄到一个地步是足够了，一直到呢我要奉献的那个数目。那这个就是呢为了特别需要而奉献的。如果不是为了特别的需要而奉献的，那么保罗在这里所教导信徒的呢就是一般的奉献的原则。信徒应该是经常在七天的第一天奉献钱财，这样就可以经常有力量帮助人，又让我们的教会随时都可以帮助其他地方的信徒，不需要在急忙当中去筹一些的钱了。
对，
那这就显得不够尊重了。
对，那么第三节呢，我们再看呢，机智我来到了，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虽然保罗鼓励他们奉献，帮助其他地方有缺乏的信徒，却没有替他们管理奉献的钱财，而是交给教会所推荐的人。另外一方面呢，保罗也不是完全不理会教会要派谁去，他就充当那个打发的人。他说，你们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也留意啊，他们呢是多数，不是举荐一个人呢，是很多人。那管理钱呢要绝对不能一个人管理，要两三个人。如果因为保罗这句话就认为使徒保罗完全不能够过问地方教会的行政，只能够等教会的长者来决定话呢，那就可能呢越过了保罗这句话的意思了。这一节很自然的一个解释，我们的理解是保罗本身呢尊重他们，代表保罗的人格是谦卑的，他不是没有权柄，而是他不想用这个权柄，不然的话保罗不会说你们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那么这句话呢已经显示保罗的权柄。不管怎么样呢，初期教会在钱财方面所留给我们的教训是，金钱绝对不是权柄的根据。不是谁出钱谁就有权力权柄，
是
更不是金钱最多的人权力权柄最大。保罗在选择谁负责把众人的捐钱捐资送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所留意的原则只是求公正、求光明、求清洁，可以取信于众教会而已。
到了第四节的时候，保罗的意思是，如果需要他去的话，他也预备去的。和合本就翻译成为了该去。那这个地方很容易使人误会，似乎哥林多教会的负责人对于保罗应不应该去呢，好像是有决定的权柄的。其实意思不是这样，因为呢下面说他们可以和我同去。那我们可以看到呢，使徒保罗在这件事情上还是有他的地位的哈。那但是今天呢谈了那么久呢，对于陶立明来说印象最深刻的是说到奉献的态度。
对
怎么样的去筹备这些钱来奉献， 然后呢也看到了原来在教会里呢不是那个奉献的最多的人，他就最有权柄啊，可以决定这个教会的事工等等的。那这些呢都是对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还有一点呢，唐丽敏今天立刻想到的就是，其实奉献也不是在乎那个数额那个数字有多大，而是在于我们的心态。究竟今天我们是出于什么样的心态奉献呢？是出于一个责任感吗？那有责任感呢也是非常好的哈。
对。
但是如果我们奉献的时候能够超越责任感，是出于爱的话呢，那就更合乎呢圣经的教导，能够更讨神的喜悦了。
对。
你想想看，就好像今天有不少的年轻人哈，他们刚到社会上工作，拿了收入了，那回家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呢跟我们的家人，特别是我们的父母亲分享我们的收入哈。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是出于责任的心态，也是很不错的，起码我们想到了作为儿女的应该这样孝顺父母。但是如果我拿钱回家的时候，那个态度是想着，哎，我想去爱我的父母亲，所以呢就这样的给他们我一部分的收入呢，这个是父母亲更喜欢看到的。同样今天神呢也是这样的期待我们。
对，我们对神的侍奉呢最重要的一个动机就是爱啊，他的爱激励我们，所以刚才说奉献的那个最终呢也是为了爱神，所以会甚至超越十分之一的奉献。那么今天给你分享了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到16章4节。
我相信谈到奉献呢，我们不仅是奉献金钱，还可以把我们整个人都放在神的手中，好让他一生来用我们的。